让我们一起翻到主日49，在诗篇颂扬后面，但是我可以读主日49。124问，第三祈求是什么？回答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，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的旨意。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，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，甘心情愿，忠诚不渝，如同天上使者所行的那样。亲爱的会众啊，海德堡要领问答描述了思想、心灵和意念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思想、心灵和意念。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他属于基督耶稣，他能够找到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他经历过罪的痛苦，在亚当里他也经历过神奇妙的甜蜜，被神从罪里拯救的奇妙的甜蜜。他重生，然后被嫁接在基督的生命上。圣灵是会进入一个真正的信徒，然后真正的信徒会想要做好的是想，然后想要祈祷。所以什么方式他应该祈祷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给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导文。现在我们的主教导我们在主导文当中的第三祈求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第三祈求和第一和第二，第一、第二祈求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吗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第一祈求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是所有事情在宇宙当中的终极目标，荣耀神，神的荣耀。上帝的名怎样被尊为圣？通过上帝的国，神的国降临，他的国度臣民也是上帝的养子，他们赞美上帝。谁能进入上帝的国，神的国呢？耶稣说：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遵行天父旨意是被需要的进入上帝的国，这是最上帝的国，是荣耀神明，尊神明，神的名为圣的最基本。所以当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我们需要看到神的国最终是上帝的荣耀，神的荣耀。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工作，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它是关于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的旨意。耶稣的耶稣生活的总结是完成上帝的旨意。他 动他是做事的中心是神的国，为了神的国。他开始他世上的事工，通过说神的国近了，然后他结束他世上的事工，通过说神的国，神的国有很大的扩张。在他升天之后，基督耶稣最终的目标是荣耀神的名，尊神的名为圣。亲爱的会众，亲爱的信徒，这是你的渴望吗？是你的祷告吗？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会呼喊着阿爸天父，然后他渴望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，这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望。但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样在对天上的父祷告这个渴望，所以让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来听一个上帝的儿子怎样在对天父上帝祷告关于他的旨意，神父的旨意。在第三祈求中，基督教导我们来祈求，向天父祈求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和顺服的正确的方式。第三祈求可以被分成两个地方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第二个地方是如同行在天上。因此我们这个讲道被分成两点，第一点是祈求顺服，第二点是祈求正确顺服的方式，让我们能够正确的顺服。让我们先听第一点，祈求顺服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这个部分的祷告有反面和正面的意思。这反面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祈求我们能够拒绝自己的意愿，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。其中一个圣经的证据是马太福音16:24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孩子们，什么是人的意愿呢？你做事情，然后你做事情的后面的力量就是你，就是旨意，还是一个是人类的能力能够选择做或者拒绝做，是你想要去做的渴望，就是你的旨意。旨意是在你灵魂当中的力量，这个力量让我们的身体去做，我们去做什么。上一个主日我们听到亚干拿走了被咒诅的东西，在他拿之前他想要去，他的意愿是在他动作的之前，也在他动作的之后。他的动作，他的做的事是他意愿的结果。这个指导者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我们所有的意愿，意愿是上帝的创造的一部分，是对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想要吃的欲望，那我们就会死。如果我们没有想要说话或者做事的意愿，我们就不说话也不动。 没有意愿的，没有可想法的人，想要做的人，想法的人就更像一个死人。以指导者说我们自己的意愿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呢？他说我们自己的意愿是和上帝的意愿相反的。我们后面会看到上帝的意愿，上帝的旨意是上，也是上帝的诫命。所以我们的意愿是所有意愿它不同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愿是上帝的旨意的敌人，我们的意愿可以会变成习惯化，然后成为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原罪。有时候我们的原罪有些是骄傲，有些是自夸，有些是自我控制，有时候是舌头。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些意愿，它在我们根的最深处，它是从原罪来的。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。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，来到世界上，为了救罪人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手术，通过他的手术，通过他的死亡，我们的实心被移开，通过他的升天复活，他把一个星星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一个星星能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我们就成了新被造的新人。在他所有的羊身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死亡和属灵复活，他给所有他的人行了割礼，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。主有力量能够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给我们一颗新心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但是主没有把我们所有的罪和情欲和肉体都给抹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点提示，神向摩西应许迦南作为应许之地，并启示他进入迦南的路线。出埃及记23:29-30，我上帝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在手术之后，我们的星星还是在一个肉体，在一个充满情欲的世界中 活着。这是上帝对我们逐渐成圣的计划，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赶出罪孽一点一点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手术之后，新的手术，关于新的手术之后怎么呢？我们有一个治疗，就像我们平常的话，它有一个治疗的方案，治疗方案是让我们来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自己在肉体当中的情欲会反对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会昏厥。我们的帮助在哪呢？是上帝他赶出我们心中的罪一点一点。如果留下给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会在最小的罪上也会跌倒，也会失败。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斗争的关键是祷告能够反对拒绝我们的意愿。我们祷告我们的意愿不成就，但这是这是对抗我们的自然，我们的本质。有时候我们想祷告我们的意愿能够成就，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相反的。如果我们是诚实的，我们承认我们不能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们不用心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不会打扰我们的原罪，我们的深罪，我们的肉体不会被吓到。当我们的嘴唇就说你的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因为我们的肉体知道我们没有认真的到说认真的表现在意这个事，尤其是关于我们心中最深的罪。我们心中最深的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但我们的祈祷上有些时候绕过了这些问题，我们为不太重要的事情祈祷，我们仍然看起来非常虔诚。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战争是上帝的，所以能够得到从上帝那边得到帮助的关键是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战场是祷告。孩子，那男孩还有女孩们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故事当中的转折点呢？那些转折点是从好到坏，经常是因为有祷告，因为承认罪认罪。但是从好到坏的转折点是罪，所以我们的战场是想和我们自己的意愿相反的。胜利和失败已经早就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决定了。现在我们的肉体来破坏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罪暗中使我们在祷告中变得敷衍，我们也在祷告中失去了力量。所以来战胜我们的罪是要努力通过像主祷文一样真正的祷告，恳切的祷告。如果你很懒惰，没有全心全意的在祷告， 的话，你失败是确实的，你的罪会胜利，因为你已经已经被在祷告的战争中被打败了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身体这个没有好好祷告的身体，感谢主，我们主耶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这是撒迦利亚书的12:10，从这个章节将欧文总结到，圣灵是恳切祷告者祷告的创造者，我们不能祷告来反对我们的意愿，但是神和耶稣基督他差遣了恩典之灵，以十字架为重点的恳求。圣灵在克西马尼园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基督祷告，在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通过这同样的圣灵，我们可以真正的祷告，像我们在天父的祷告说：主天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你有在和骄傲有挣扎吗？你有为自己荣耀，你有长舌，你有自私情欲、恨恶、痛苦的挣扎吗？你感受到你对这些有，你对这些有难度吗？为这些祷告，你的帮助在哪呢？向圣灵祷告，来帮助你祷告。这就是你真正的战场，圣灵会战胜你的肉体，战胜你的以自己的意愿。当你感受到软弱，在你的祷告中，不要失去希望。圣灵是蛮有能力的，他会在你心中对抗你自己的意愿，能够发出恳切的祷告。基督耶稣为在天上为你代求，当你在和你自己的意愿作对的时候，在神对神有信心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相信，然后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听到很多的故事，在主上帝回答了，在战场在征战中回答了这些祷告，主会听到圣灵在你心中的祷告，在你的征战中，在迦南地，然后将你的罪渐渐的赶出，一点点的赶出。你可以看到你的罪 一点点被赶出去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当你祷告，你的旨，愿你的旨意降成就降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指导者从反面来反抗，离弃我们自己的意愿，到正面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也是一个来祈求顺服他旨意，是天父旨意的祷告，并且毫无怨言的顺服他的旨意，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在我们这个上下文，他说如同行在天上，给了我们这个回答。在诗篇103:20说，天使会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赞耶和华。尽管上帝的旨意在广义来说，可以是他所有在所有创造和所有事件当中后面的旨意，但是在这个第三祈求中，他尤其是关于上帝对诫命的旨意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。所以在这个祷告中，我们不是祈求上帝对要完成的事情的旨意，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祈求上帝计划中任何事情都会实现。我们不是祈求让事情发生按照上帝的意愿发生，让我接受生活中任何的事情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第三祈求。我们不是祈求上帝对所有事情的秘密之意我们能够知道，而是在祈求让我们顺从上帝启示的旨意。这个祷告是我们祈求我们对神的顺服，我们对神诫命的顺服，而不是我们对神顺旨意的忍耐。所以什么是上帝的对诫命的旨意？怎样是诫命？上帝诫命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？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。诗篇119:96-97说，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广宽广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第103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甜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上帝对诫命的旨意是怎样的？对你来说是甜蜜呢，还是重担？对你来说，你能感受到你觉得你是不是，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你会更好吗？让我们来想象，这里你回到，你看你过去的生日，然后再想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再从你的年轻的时候再活一次，你会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还是你自己的旨意呢？自己的意愿呢？孩子们，你们看到扫罗王的生命、生活、一生，还有大卫王的一生，一个按照自己的旨意而活，一个按照神的旨意而活，哪个是更好呢？犹大 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。卖了耶稣，买了一块田。主耶稣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，顺服，完全顺服上帝，坐在上帝的右手边。哪个旨意是最好？哪个旨意是唯独唯一好的呢？在上帝律法之外，有可能有好的生活吗？不。诗篇119:96说：“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”上帝的诫命，上帝的命令是对我们的生活是完美。对跟上帝律法分离的任何事都是不完美的。耶稣基督活了一个完美的生活，他顺服了上帝的律法诫命。谁的生活，谁的一生比基督耶稣的更好呢？你有没有发怨言？当你必须要顺服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你有发怨言过吗？当你发怨言的时候，你是在说，在认为你，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，你可以变得更好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发预言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，我们如果不在主日不一天都敬拜上帝会更好，这是错觉。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打破耶稣温柔的恶而变得更好，这是一种错觉。上帝的律法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，上帝设计他为了给我们最大的益处，还有因为他的爱。孩子们，不要发怨言，当你必须顺服你爸爸妈妈的时候，这是上帝最好的设计对你来说，有爸爸妈妈在你上面是就是唯一的为你好。所以是在每天生活当中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？知道者说，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，甘心情愿，忠诚不渝。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责任、本分、天职在这里呢？上帝的诫命，上帝方面的诫命是我们的责任。诫命和责任是就像硬币的两面。顺服上帝的上帝的诫命就是要履行自己在世上的本分和天职。上帝连接了对世上的主人、世上的老板的顺服，也和对基督耶稣的顺服联系在一起。以弗所书6:5-6说：“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服侍，像讨人喜悦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。”换句话来说，如果我们不履行自己的本分，我们就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。 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。职分是一个人的要做的，要有一个地位。孩子们，你们在你们家庭，你在学校里，在教会里有一个位置，是不是？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职分，然后职分会有带人带来责任。你作为你家里的小孩子，你有孝敬你的父母的责任。在学校里，你作为一个学生，你有听老师话的责任。在教会里，你有敬畏上帝、悔改和信耶稣的基督耶稣的责任。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你有要遵守限速的责任。责任随着职位而来，也是天职。呼召是对特定生活方式或职业的强烈的神圣冲动。主上帝呼召我们来成为基督徒。上帝与他的子民立了约，他的子民有责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。上帝呼召教会的神职人员，改教家和清教徒将我们在世上的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呼召你从事某些常规的工作或职业。我们要怎样遵守上帝的旨意呢？怎样顺服呢？祷告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为顺服祷告。基督告诉我们要祷告，但是在世界的眼中，祷告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沮丧的是，对一些基督徒来说，祷告也是次要的。我们有三种主要蒙恩的管道：一是圣经，神的话语；二是圣礼；三是祈祷。我们对神的话语和圣礼会非常严肃认真，但是有时候对祷告却不那么认真。当我们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祷告的作用是有多大呢？让我们来在基督耶稣里面看到答案，找到答案。当耶稣要选择十二门徒的时候，也包括犹大，他整夜祷告，他祷告了一整夜，他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但是耶稣需要祷告来顺服上帝旨意。他必须要选择犹大作为他十二个门徒的之一。当耶稣要被卖的那时候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祷告是次要的蒙恩之道。使徒行传6:4说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他们甚至把祈祷放在传道之前。耶稣教了他的门徒要怎么样祷告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教他的门徒怎样传道。祈祷是在圣经故事当中的转折点。 祈祷在圣经的任何地方，随处可见。祈祷是如此重要的恩典的管道。它是在基督里接受上帝祝福的频道管道。上帝给祝好的事情通过这些管道，就像上帝，举个例子，上帝给你食物通过你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想要食物的时候，我们工作，我们高度重视工作，不是吗？我们高度重视获取食物的方式管道。如果你高度重视获取食物的管道和方式，你不高度重视福音的管道，更重视福音的管道吗？想想，当祷告就是像工作一样，它是从上帝那边接受祝福的管道，而且祷告是更比工作更难。你渴望顺服上帝旨意吗？顺服上帝旨意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给予这个恩典通过祷告。耶稣教导我们来这样祷告。你在祷告中挣扎吗？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我们没办法发出一个恳切的祷告，凭着我们自己。但是上帝给了我们圣灵，圣灵是所有恳切祷告中的创造者，对他有信心，信靠他，他会在你心中发出恳切的祷告。你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别放弃，亲爱的信徒，直到你看见他的帮助。愿你的旨意降临，是对顺服的一个祈求。耶稣对祷告的教导没有停在那边，他说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我们第二点，他会很简略。在我们听到第二点之前，让我们来唱诗篇颂扬119-1。第三祈求有两个部分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第一部分我们祷告，为顺服祷告；第二部分我们为正确顺服的正确方式祷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指导者说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，如同天上的使者所行的那样。耶稣教导我们来这样祷告，为甘心情愿和忠诚不渝而祷告。当我们祷告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甘心情愿是准备好渴望或准备做什么事。你渴望顺服上帝的旨意吗？ 上对上帝的旨意的顺服是对你来说是乐趣吗？你是半颗心的在顺服上吗？一半一半，还是不太想顺服？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时候说你非常准备好要来做爸爸妈妈告诉你要做的事？那是很美好的时刻，不是吗？这经常通常会发生，当你非常感谢你爸爸妈妈，而且非常爱他们，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值得无限的感谢、感恩和爱吗？忠诚不渝、信实是坚定的履行职责。你有坚定的履行你的职责吗？同伴的压力有没有让你有时候在你的职责上妥协？你怎么来看待你的职责？当你的职责看起来对你可能没有益处，甚至有坏处的时候，亚当没有坚定的履行他的职责。他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，他是不信实的、不忠的。他的职责比他想要吃的愿望渴求更不重要一点。上帝的旨意比没有他的意愿而重要，他觉得。但是基督，他坚定的履行他的职责，他忠诚不渝，甚至至死到死。责任是神圣的，因为责任背后是上帝的旨意。忠于职责就是忠于上帝。我们从亚当的不信实受到了很严重糟糕的后果，但是我们看到接收到了奇妙的恩典，从基督的顺服、基督的信实当中。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有顺服的正确的方式呢？祷告，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去来为这样的方式、这样的态度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？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实和甘心情愿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上帝他使祷告成为上帝那边接受礼物、接受赐福的管道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如果我们缺少祷告，但是还是很想要金钱的生活，就像我们不想工作，但是想要富有的生活一样，你渴望、愿意、甘心并忠心的遵守上帝的命令吗？祷告吧，让我们来祈求。你，在祷告当中有挣扎吗？ 向圣灵寻求帮助，问祈求，你就一必得着。耶稣教导我们去来，来为顺服的正确方式祈祷。他也给了我们，天使的例子。所以这个祷告是祈求心灵，我们的心灵能效法天使榜样的祷告。在天上是怎样的吗？对上帝的旨意。诗篇103:20说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天使有大能权柄，他颂赞耶和华，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成全他的旨意。上帝创造天使的主要目的旨意在他的名字当中就显现了。天使的原文的原词在旧约新和新约当中是使者的意思。使者他是带着差他来者的意愿。一个好的使者的最基本考虑就是差他来者的意愿。一个好的使者他放弃他自己的意愿。在这里也很神奇，能看到基督他自己说他是被父差遣的。基督的门徒也是使徒，也是被差的意思，或者说是使者。基督徒是被基督差遣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主导文当中暗示天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耶稣基督教导他的子民来祷告，所有整个人类都被撒旦摧残，我们每天都有挣扎与空中掌权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征战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能感受到邪灵撒旦的力量在向我们征战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的主将我们引领我们想到天上天堂，在那里他的天使是多么的美好，他们听上帝的声音，他们愿意并忠心的完成上帝的命令。这些好天使是我们王国上神的国的同胞。我们祷告我们能够像成为在地上，在这个世上的天使一样，能够成为传好消息的使者和上帝旨意的代理人。你是不是像在世上的天使一样？你是不是上帝的使者和上帝旨意的代理人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呢？祷告，让我们祈求主导文来祷告，主导文让我们的思想定睛在天上，我们思想上好怎么样，天使怎么样听上帝的话，听完成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有这样的同伴作为我们的榜样，是多么的令人鼓舞，是多么的受安慰啊！主啊，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。总结来说，在第三祈求，耶稣教导我们来向上帝祈求顺服他的旨意，也祈求能够顺服的正确方式。 所以请记住，这是一个祷告。我们要祷告来拒绝我们自己的意愿，顺服上帝的礼物。上帝通过祷告，上帝借着祷告让我们来赐下这些礼物。如果你渴望好的事情，也请你渴望这样的恩典的管道来接受这些好的祝福。祷告是这样的恩典的管道。愿上帝能够在你的心中说，愿你能够让你背起自己十架，舍弃自己，让主耶稣圣灵在你心中工作，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门。